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抄家构陷，四川79岁彭俊英在迫害中离世；曾陷冤狱8年，北京72岁谷小华再被非法开庭；四川高琼英、汪桂花和曾建之遭受的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8号，四川省自贡市法轮功学员彭俊英的小儿子夜班回家，门在里面反锁着，敲门也没有回应。情急之下，他找人破门进去，看见母亲倒在客厅门口旁，身体已经凉了，身边的手电筒还亮着。看到这一幕，他的小儿子难抑悲情，伤心不已。彭俊英老人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获得身心健康，却由于坚定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屡遭中共迫害。2015年，彭俊英曾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0-3个月，曾多次被自贡市贡井区公安、派出所、社区等人员上门抢劫、绑架、逼供，而电话骚扰、上门骚扰、强行照相、按手印、强行签字等现象已成常态，并借以他儿子的工作和他103岁老父亲需要他赡养等来威胁他。在如此频繁的高压下，彭俊英老人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精神高度紧张。2020年12月9号，贡井区公安分局、派出所、社区人员等8-9人又一次非法闯进彭俊英家，强行抄家，抢走打印机、手机、法轮功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并把彭俊英绑架到贡井区公安分局非法审讯，直到晚上8点半才放老人回家。此后的5个多月中，彭俊英连续遭受这些公检私人员的威胁骚扰，这是导致他突然去世的根本原因。就在彭俊英去世的第2天，贡井区公安分局警察还打电话找彭俊英老人去签字。他的儿子接电话说他妈妈已经走了。分局的警察反问，人走哪去了？而在彭俊英去世的第3天，家人又接到贡井区检察院的电话，还是叫彭俊英去检察院签字。家人回答，人都走了，你们能把人给喊回来吗？还要他签字。对方还是像分局警察那样反问，人走哪去了？善良的人们不仅要问这些所谓的公务员、警察、检察官们，你们的人性哪去了？据明慧网报道，北京法轮功学员谷小华女士2021年4月19号被中共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开庭。谷小华认为信仰无罪，拒绝带各种刑具，最后法院只好借用朝阳区看守所的一个房间草草开庭，缺席审判。谷小华女士现年72岁，家住北京市朝阳区。2019年4月17号，谷小华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北京朝阳区国保支队警察绑架抄家。目前谷小华已被非法关押2年多。自1999年7月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以来，谷小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非法劳教2次，非法判刑1次，累计冤狱8年。这次非法庭审是谷小华第4次被中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协党就层层下令，一直到基层，采取对干部进行一票否决，就是你这个干部所管辖的法轮功学员，如有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或进京上访的等，你就会丢饭碗，迫使各级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是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最毒辣的手段，所以每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时候，都有610、派出所、综治办、乡镇、村、社、居委会等人员参与。以下是四川省简阳市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例，同时曝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名单。高琼英，女，65岁，家住简阳市普安乡大柏村，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2000年起到现在，累计至少6次遭受迫害。汪桂花，女，家住东西镇江南乡石梯村3组，1997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功，自2001年起， 累计至少三次遭受迫害。曾建之，女，67岁，家住简阳普安乡大柏村五组，1999年开始学练法轮功，自2000年起累计至少有三次遭受迫害。参与迫害的人员有简阳610、和丰派出所李琼、傅子良、蔡勇、白生万，乡镇人员刁其才、刁其军、李德富、杨宗凯、王泽民、贾新玉、吴德英、袁志东、肖忠顺、陈克顺、温炳春、赖明、徐万奎、南木寺李琦、李霞、杨润荣、大柏村周荣全、周华强、李明佑、东西派出所所长龙思友、综治办主任邓江、方龙刚、杨崇兴、陈光贵、洗脑班刘英、陈世康。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美国硅谷传播法轮功真相；加拿大魁北克学员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5月，美国加州硅谷圣荷西和南湾的法轮功学员共同举办了2次公园集体练功和真相汽车游行，让民众近距离了解和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看到车队传递的真相信息：法轮大法好，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远离中共，远离瘟疫， End CCP， 解体中共等。在坎贝尔公园和艾玛普鲁斯农场公园举行的集体弘法练功活动，吸引了在公园晨练和游玩的很多民众。停在练功场附近的真相汽车上播放的介绍法轮大法的视频受到了过往民众的关注，有的看了之后跟着法轮功学员学练，并且都学得非常认真。在公园里，人们不仅感受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传递出的美好、纯净、祥和，还有很多人都接受了法轮功学员发放的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知道了真相。当车顶上带着真相展板的游行车队穿行在大街上时，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法轮大法好，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远离中共，远离瘟疫， End CCP 等中英文真相信息。人们有的驻足观看，有鼓掌的，有竖大拇指的，有不停拍照录像的，也有在行车时按喇叭表示支持的。学员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停止，人们对中共邪恶的认识不清醒，法轮功学员一直会心怀善念，用各种方式把宝贵的真相讲给世人。2021年5月22号，加拿大魁北克省法轮功学员举行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加拿大魁北克省联邦议员理查德·马特尔发来贺信，恭贺法轮大法日，向法轮功学员表示致意，赞扬他们为弘扬真善忍普世价值付出的努力，并支持法轮功学员对制止中共迫害的呼吁。法轮功学员们汇聚在市中心的德尤维尔广场，活动中天国乐团演奏和法轮功学员们集体练功交替进行。与此同时，法轮功真相车队在城区游行，将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的讯息传递给当地市民。魁北克市法轮功学员玛丽·伊莲娜修炼法轮功已有15年。她说，在当地，大部分法轮功学员是西人，大家夏天聚在公园一起练功，冬天在室内练功。修炼法轮功后，学员们在身体和精神上受益很大。她说，魁北克的市民们都很愿意了解法轮大法，当他们得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都感到震惊。很多人在制止中共罪行的请愿信上签字，来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支持。莱米尔女士驻足观看学员的功法展示，久久不愿离去。她说，太美了， 我的眼泪都下来了。你们的功法、理念还有折纸莲花都让人很感动，我全心支持这个功法，并表示回去后要上网读法轮大法的书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79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欲结冰清法中莲，学法修心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4号。我老家的一个大爷以前给他讲真相，他不怎么听，现在看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他也不管人多人少。我给人家讲完真相，对方三退了，就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有时候我出去讲真相，碰见过讲过真相的人都会跟我说，俺们成天都在念呢。我每天早早起来练完动功就开始学法，发完6点的正念，给孩子们做早饭，送小孙女儿上学走后，我就给师父上香。我跟师父说，弟子要出去讲真相救人了，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请师父把有缘人带来相遇，让坏人远离。我带上真相资料，有时走路，有时坐车，有时到市场，有时到商铺，东西南北不求数量，注重每讲一个人就把真相讲透。四弟媳对我说，嫂子，我下地做活，一边做一边念，心里美得很呢，我这庄稼就是长得好。四弟一家种了10几亩花生，还得照顾4个外孙、外孙女儿。四弟两口子每天下地干活，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干活也不觉得累。到收获的时候，他家的花生个个饱满，产量是最高的。1998年，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从此跟随师父走上了返本归真、助师正法的修炼大道。从2004年开始，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和老伴儿从注重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到后来开始走出家门讲真相。大街小巷遇到的人、同事、朋友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对象。2008年老伴儿去世，我就开始自己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一直坚持到今天。第一部分，多学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正实法不是常人做的，大法弟子才配做的，所以呢，多学学法，多学法。我就按照师父说的做，在学法上从不放松。刚开始我给自己规定必须3天学一遍转法轮，每学一遍就在本子上画一横，再学一遍就画一竖，学5遍就是一个正字，这样一个月就画了2个正字。我这样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学得多，而是对自己有个压力，让自己不能偷懒，因为稍一松懈，各种杂事就来干扰。我说，不管家里有天大的事，我得学完每天的3讲法。后来随着外出讲真相救人时间的增多，我就改为1天学1讲转法轮，再有时间就学师父的各地讲法，零星的时间就被红银。2020年年初，随着中共病毒不断的蔓延，我住的小区也开始封门。我想，不能出去讲真相救人了，那我就好好多学法。 现在有时间了，我就把法背下来。我是自己在这里住，为了抓紧时间，我一天两顿饭，不饿就不吃。在开始的几天里，背得没有那么快，后来越背越快，越背越想背。有时候背着背着法就流泪，有时候背着背着就感到身体轻飘飘的，有时候背着背着身体轰的一下，热得不行。一个多月下来，我就把转法轮背了一遍，红银、红银二倒背如流。师父的各地讲法，我也是尽量的多学。随着疫情的减轻，小区解封，我又可以出去讲真相、救人了。还有一点要说的是，每当我想在家学法、背法的时候，到了该出去讲真相、救人的时间，我还没有出去，背法就背得很难，总是记不住。而我一想得去讲真相了，这段法就背得很顺利。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的加持。第二部分，以人接受的方式讲真相。我讲真相有一个体会，就是得看人讲，瞅瞅他的身份，瞅瞅他的接受能力。一次在火车上，一边坐着一个信佛的人，一边坐着一个信主的人，两人在那儿争论得厉害。两人问我信啥的，我说，我跟你说，圣经启示录里说的抹受祭，就是让你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那党团队就是受祭，只有魔鬼撒旦才不让你信神，魔鬼才会用血旗做标志，你那时候举过拳头，发誓要把命交给他，他就在你额头做了标记。你们信主的说要得永生，你不抹受印，你怎么能得永生？信主的人赶忙说，啊，是这样啊。我说，你们经常说的撒旦滚开，可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站在撒旦一伙里的，你让他滚，他会滚吗？你站在撒旦无神论的圈子里，说你信你的主，你说你是真信吗？主也保护不了你，是不是？给你起个名字退了吧。他说，行行，退，全退了。我又对信神佛的人说，你听明白了吧？不管你信啥，只要是信佛的，都得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你不能加入了无神论的组织，然后又说我信佛。就是说，你不能在不信神的组织里信佛吧？这本身就矛盾。你也赶紧退了吧。他也说，你今天这一说，我才明白过来，你赶紧也给我起名退了吧。一次看到扫大街的环卫工人，我跟他打招呼，老弟呀，这么热还在干呢，说一些家常话。然后我说，你瞅你们给街上打扫的多干净，人们少积多少灰尘，多好。我说，你小时候戴过红领巾没？他说，我在老家是老支书，我是老党员。我说，你瞅瞅，你给共产党干了这么多年，你不还是个扫地的？这党团队不能要，把他退了吧。你看前一阵子疫情多严重，下一步老天淘汰人，这入过党团队不退的人都会被淘汰。他说，行行行，不要了不要了。他用真名退了。我住的楼上有一个警察，经常把他的警车开在我的门外，我们楼上楼下的相处了好几年。有一天他碰到我，悄悄地跟我说，咦呀，听说法轮功有个名单，你知道不？恶人的名单。我说，我不会上网。他说的意思是想让我给看看恶人榜上有没有他的名字，他叫某某某。我说，我不会上网，不过你别煎熬，有个办法。他问，啥办法？我说，赶紧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再有，以后人家让你开车出去呜呜呜的跑，那你就看见东边有发资料的，你往西开，看见南边有发资料的，你往东开，你就溜溜达达的，只当没看见，这样你的工作也执行了，你也保护法轮功了。他说，你今天听的音乐我也听见了，我在你这儿都听十年了，我看你天天很精神，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是乡里娃。我说，娃子，我也是乡里的，我把你当自己的娃子，别煎熬，咱们互相都保护着，你这党我给你退了，咱们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回老家的时候，我就给老亲旧眷讲真相，每去一家我都带上礼物，带上真相资料，以走亲戚的形式先关心他们的生活，唠唠家常，然后给他们讲真相。不管是大队干部还是普通人家，不管是亲戚还是邻居，不管他们是社会的高阶层还是大里大瓜的社会底层，我没有看不起人的心。因为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里说过，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我就是要去讲，去救了他们。有个婶子拉着我的手说，娃子，你成天做好事，咋谢谢你呢？我说，是大法师父叫我做的，你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我们这个家族里有一个管我叫三娘的大队支书，因相信法轮大法，三退了而受益。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出去游玩，在坐船的时候，船上少个什么工具开不了，让他帮忙下船去取工具。没想到他下船没走多远，忽听到后面轰隆一声，他扭脸一看，船竟然爆炸了，一船的人就幸存了他一个。他吓得当时就愣在那里，半天没缓过神来。他回来跟他奶奶说了这个事儿，他跟他奶奶说，我三娘那时候叫我退党团队，还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这就会遇难成祥。这就是我退了党团队，遇难成祥，神保护我了。第三部分，为对方考虑。我出去讲真相都会穿戴得整整齐齐，衣服穿得干干净净的，衣服都穿好的，刷牙洗脸，仪表整洁，到外面不让人小看。当然倒不是为了让人高看，而是为讲真相，给人一个好的印象。每次的同学聚会我都会去参加，证实大法，同时再看看还有谁没三退，就给他讲真相，全三退。多年的修炼，师父给了我最好的一切，好多年的同学已经认不出我的模样了。有一个同学，当别的同学告诉他我是谁的时候，他非常的吃惊，仔细看看我说，你咋黑妮变白妮了呢？脸上的杂面星咋没有了呢？还有的人捏捏我的胳膊说，你看看你胳膊上的肉还这么结结实实的，俺们胳膊上的肉都松松的，你是在向年轻人退，俺们是在变老啊。我说，你们看看我的身体就知道法轮功好不好了，就知道到底是谁在说瞎话了。你们都是有知识有水平的人，可别跟着瞎说。你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保证会身体越来越好。在讲真相救人的时候，得为对方考虑，不能让人家有顾虑心。所以我每次出去讲真相，差不多都是单个人对单个人，坐上私人拉活拉人的小三轮，一路走起来就开始给司机讲真相。从瘟疫严重，生活挣钱不容易，到共产党撒谎隐瞒真相，造成封村封小区，从瘟疫由来到瘟疫出现的原因，从明朝末年的瘟疫说到现今的瘟疫，再讲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共产党的邪恶，再说到三退保平安，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避瘟疫得平安，最后到站下车，我再给他真相护身符，告诉他随身带着，整天在外面跑保平安，再给他本真相手册，告诉他回家好好看看，这上面说得更明白，你看明白了再给亲朋好友也传着看，让大家都得好。很多人都连声感谢，有的还说，俺们这是遇到你了才知道了真相，要是没遇到你，俺们不是就没救了。我发现给生意人讲真相的时候，买他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经常到市场买点蔬菜，一次一元两元的买一点蔬菜，讲退一个人，再到另一个摊位买一点蔬菜，讲退一个人。后来买的多了，人们看到我就叫着来买菜，还调侃说，你买菜也不问价钱，也不管多少，你不怕我少给吗？我说，问啥， 给多了多吃一口，给少了少吃一口，能咋样？他们说，你真是和别人不一样，有气量。有一天我到市场买菜，上午买了两根丝瓜，讲退了一个人。下午又在大路上遇到一个有缘人，也是个买丝瓜的，我想救他，就又买了他两根丝瓜，劝退了他。回家后，儿媳奇怪地说，妈，你上午买回来两根丝瓜了，下午咋又买两根丝瓜？我说，看着怪好的，就多买了两根。其实他哪里知道，买两根丝瓜就劝退了一个人呢。在外出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时候也遇到一些看似危险的情况。有一次，我正在给一个人讲真相，给人讲的时候，我一般不看其他的，就是一心一意的想给他讲明白。大街上声音很嘈杂，我的声音也很大，在一个站牌旁讲退了一个人，我给了他真相护身符、真相小册子，那人千恩万谢的走了。我也往相反方向走，就看到在站牌的另一面就站着一个巡警，我和他之间只隔着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我赶忙双手合十，在心里谢谢师父，是师父保护了我，隔开了声音。到一个地方讲真相时，我不贪多，注意安全。今天这一排门店讲几家，然后就走，坐车或者步行到另外的地方讲，明天到其他地方讲，后天到乡下讲，过一段时间再回来讲。要记住哪几家没讲，陆陆续续的都讲到位，该救的就救了，该讲的都不会落下。只要我心正念正，师父就在不断的加持和鼓励我，保护着我。第四部分，精进再精进。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我越来越感觉整个身心发生了强烈的变化。当我三件事都做得好的时候，师父的法身就出现在我的眼前，金光闪闪的。在我打坐练功的时候，有时会看到另外的空间，鸟语花香，还有动物植物，生机勃勃。我还看到有的地方是空白的，什么也没有。我就想，这是师父告诉我，这里是需要我去救人的地方，我得赶快救人，不能留下空白。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尽力让自己每天都融于法中，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放下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可看重，只有大法，只有救人，其他的都不重要。我们修炼人要放下常人中的一切，但也要圆融大法。别人家的老人像我这么大岁数的，大多都是七病八痛的，需要人照顾，而在家里我还在给儿子孙子做饭。我对儿子儿媳说，你妈有这样的好身体是因为什么？你们心里最清楚。你们也要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感恩大法师父。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都非常敬重大法，我出去讲真相，他们从不阻拦。小儿子还常常跟我开玩笑说，妈，你这兜里装的啥宝贝这么沉，要不要我开车给你拉上？我说，我这可是百宝袋，都是好东西。我有时也跟他们说，你们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义不容辞，我是修大法的，在我心里大法是第一位的。有时候我没错开时间耽误你们吃饭，你们心里要有个数。儿子儿媳闺女女婿都明白真相，做了三退，也都在大法中受益，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顺顺利利，事业有成。人的年龄我从不看重，人世间的名利享乐我也看得很淡。儿子孝敬我，新买了房子，装修得温馨舒适，让我去住。我看看他的高档小区，离闹市区太远，我出入不方便，耽误讲真相救人，我没去。我对自己说，人间再好也比不了天堂，人世间的享乐只能消磨练功人精进的意志。同修说，我天天出去讲真相，辛苦了。我没当成辛苦，也没当成任务，我当成了应该。 尤其是看到明白真相的人得救了，我心里非常高兴。要是一天没出去讲真相，或者自己做得不好，我就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师尊，对不起，我今天做得不好，心里太后悔了。不管啥事，我都会跟师父说。我在家里为了不耽误早起练功，再热的天我都不开空调，这样就不容易睡过头。过了年后，儿子、儿媳、孙子都在我这里住着，孩子们工作忙，有时晚上很晚才回来，他们刚睡下，如果闹铃响了会影响他们休息。为了不影响他们休息，我的表早上不定闹铃，我把那享受懒散都当成敌人，一点不注意都会被干扰，不能给他空自钻。晚上为了发12点的正念，我大都是在晚上近11点左右开始练静功，练一个小时的静功后，起来洗洗脸，喝点水，抖擞精神就发正念了。正邪大战，不能有一点含糊。今后我唯有精进再精进，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跟随师父回到真正的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圣缘，共同走好最后的路，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5日。2016年春天，我结束了两年冤狱，回到了家中。当时正赶上省公安厅所谓的专案组在本地迫害大法弟子，有同修被绑架，被非法抄家，被骚扰，也有的同修被迫流离失所。正在我想一定吸取以前被迫害的教训，暂时什么也不做，好好系统的多学学法，调整好自己的时候，同修来和我商量，让我承担起一个片区的协调工作。当时我真是感到压力很大。经过几天的学法后，我明白了，我应该放下自我，把正实法的需要放在首位。第一部分，珍惜缘分，修掉对同修的观念。一位被迫害的 B 同修在压力下配合了邪恶，致使多位同修被暴露，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当地同修中，这件事的负面影响非常大。虽然我也对 B 同修有些想法，但是我能理解，这也不是 B 同修的本愿，而且 B 同修才是被迫害最严重的。怎么能帮助他珍惜修炼的机缘，把路走正，这是我们外面同修最该做的。当得知 B 同修有请律师的愿望，我就和同修配合，去给 B 同修的弟弟讲真相，让他有正念，配合 B 同修去请律师。律师介入后，在看守所会见了 B 同修，律师很满意。律师说 B 同修文化素质高，领悟能力强，能和他配合在法庭上给自己做无罪辩护，所以对 B 同修很有信心。但是当律师阅完 B 同修的卷宗后，态度就变了，一下子就没有正念了。沟通中得知，律师担心自己也被同修出卖，此时我的怨心也一次次的往出冒，我就一次次的抑制他。师父给了我智慧，我就给律师讲真相。我说B 同修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下很不容易，没做好，他自己很痛悔。大法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知道弟子在中共残酷的迫害环境中会走错路，因此大法师父一再给弟子改好的机会。我还给律师背了师父经文中的两段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作为大法弟子们来讲，也都是在修炼与无比邪恶的迫害中走过来的，深知修炼的艰辛，不会不理解走错路的学员。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还说， 我与大法弟子们都不会像常人一样对待修炼中走错路的学员。我当初在人类社会中传法开始时，就已经知道修炼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态了。一个人走向神的修炼过程中，因为是人在修炼，不是神在修，那么人在修炼过程中就一定会犯错，就一定有过不好的关，当然也有犯大错的。我跟律师讲，大法师父和同修都盼望他能走回来，我们要慈悲地对待众生，包括同修，所以希望您能同我们一起帮助这位 B 同修。每次律师来会见，我都给 B 同修写封信，请律师给捎进去，鼓励他做好，问他生活所需，给他存钱存衣物。当律师得知我也是被 B 同修说出的人后，很感动。他会见 B 同修时说，你的同修对你太好了，对你不离不弃，关心你的修炼，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处境。为了能让 B 同修在法庭上做好自我辩护，我们准备了很多参考资料让律师念给他听。后来 B 同修被非法庭审时，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开庭时也有很多同修去法院近距离发证念。B 同修不明白真相的哥哥也很感激律师和同修。后来 B 同修在看守所里出现病业状态，医院诊断是肺癌晚期，并且他的脖梗上长了一个比拳头还大的包，医院诊断说骨质疏松到了脖子，随时都可以断掉。看守所怕出人命担责任，就找法院给 B 同修非法判了缓刑，让他回家。B 同修回家后，我就和同修一起继续配合，去和 B 同修学法，帮他发正念。后来 B 同修住进了医院，我们理解 B 同修，但是我们一直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 B 同修出院后，我们继续和他一起学法。 B 同修在大量的学法中，终于否定了旧势力给安排的病业死关，身体状态一点点好起来。从最初能坐起来学法，到能练半个小时的功，到现在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一次来看望 B 同修的一位同修很感慨地说，你们这样坚持不放弃，旧势力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第二部分，与病业同修共同否定旧势力的迫害。2017年68岁的 D 同修被警察绑架，到医院体检血压很高，本地看守所拒收，送到外县拘留所也拒收。在拉回派出所时，D同修突发脑出血，血管爆裂的假象，被警察送到医院 ICU， 并做了开颅手术。D同修在 ICU 住了40多天，大夫几次下病危通知书，并说这个人完了，活过来也是个植物人。D同修出院后瘫痪在床，不能说话，主意识不清，有时还出现癫痫状态。开始雇的两位护工不干了以后，我就和同修配合排班去他家，给他读法，教他说话。开始D同修的丈夫和弟弟不愿意我们去他家。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他们两个人在商量给D同修买轮椅的事儿，想买好一点质量的，但是价格高，他们经济有些承担不了，卖便宜的又怕质量不好，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听到以后马上回家，把我哥哥生前用过的质量非常好的轮椅取来送给D同修用。正在左右为难的两个大男人看到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给送来了轮椅，特别感动。通过这件事，D同修的家人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和纯善，我们再去他家，他们就很欢迎了。我第一次见到D同修的时候，他看见我笑了，还用手拍拍床。我知道他认识我，心里是明白的。我就想，大法弟子有师父管，不能承认常人医生的所谓植物人诊断，大法是超常的，只要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奇迹就会出现，同修就会好起来。师父在红银寺对联中开示我们，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 我教弟同修说话的时候，先教法轮大法好。第一个法字不知道教了几千遍才学会，然后再连起来教法轮两个字。学会后再接着教，直到弟同修能完整清晰地说出法轮大法好。我想发正念的口诀如果弟同修能学好，那对解体另外空间邪恶对他的迫害就太有直接效果了。于是我又开始教他发正念口诀，用了很长时间他学会了法正乾坤。可等学邪恶全灭中，邪恶这两个字时，邪字的发音怎么都不对。别的同修听到后就说我，你快别教了，你听他念的是什么呀？我说，咱们不能看表面，这是邪恶干扰，就用这种方式阻止咱们帮助同修。他一定能学会，一定能说对，咱们绝不能放弃。就这样，我继续教，继续教，直到弟同修能完整地说出发正念口诀，还能有力地念一个灭字的时候，我知道谁也动不了我的同修了。弟同修一直坐在轮椅上练功，一次听小组同修交流怎么帮助脑血栓状态的同修练功，同修踩着病业同修的脚，帮助病业同修举着胳膊练抱轮。这对我启发很大，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对弟同修用心不够。我征得了弟同修丈夫的同意，有时间就抱弟同修到钉在墙上的一个铁架子上站着练功。每当她丈夫看着我抱起比我高的弟同修到铁架子上站着练功时，都很感动。保姆还对我说，哎呀，你看大姐的脑袋耷了在你的肩膀上，口水都从你衣领流到你的衣服里，你都不嫌脏不嫌臭，你心地太善良了。我就借此给保姆讲真相，让她也真正明白了大法真相。弟同修听我给他读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是他最快乐的时候。明慧大陆法会的一篇法会文章，师父伟大，法伟大，我给他读了好多遍。后来我把明慧交流文章语音版下载到播放器里，让保姆放给他听。有一天，弟同修的丈夫和弟弟商议，想把他送到养老院，理由是派出所联系了民政局，能给出这笔钱，并且养老院已经联系好了，连房间都安排好了，是和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住一个房间，让那个老太太看着他，有事儿就叫养老院的护工。而我们同修却再也不能去看弟同修了。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难受，知道把弟同修送到那里意味着什么。我就和同修们交流这件事，一位同修说，我家附近就有养老院，知道那里的情况，有好几个人送到那里不长时间就死了。我去和弟同修丈夫说了这个情况，我说，千万不能送去啊，弟同修离开同修脱离大法，那还能好吗？那不等于去送死吗？弟同修的丈夫听了这位同修的劝说，就打消了送弟同修去养老院的念头。现在弟同修每天快乐地和同修们在一起，有个学法小组在他家，周一到周五学法，周六周日我去抱他放在铁架子上陪他练功。我有时也教他读法，两三个字两三个字的读，现在都读到第四讲了。弟同修的主意识越来越强，而我也不再想结果，就是珍惜和同修的圣缘，我们会一直坚持到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善心一出境遇转》，香港学员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香港大法弟子， 我在1997年得法，如今已年过八旬。得法前，我的身体很不好，有很多病，经常全身关节痛。为了祛病健身，我在80年代的时候练了很多气功，身体都没有多大的好转。当我看到那些气功师收钱的时候，我更感到气功也不是净土。我和我的先生都很喜欢读书，有一次我们在书店买了一本法轮功，回家后先生就开始读了起来。那时先生坐在我的前面读书，我坐在距离先生不远的位置做一点其他事情。我看见先生站起身来，照着书中的练功动作比划着。先生这一比划，我感到有一种强大的功能冲着我往后仰，我立刻就站了起来，说：“这功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于是我就和先生一起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如今，我在香港铜锣湾真相点讲真相救人，已经整整十年了。我感到在救人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丝一念非常重要。不论是面对清官会邪恶之徒，清官会是中共成立的专门打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在港的分支机构，多年来在街头干扰真相点和暴力袭击法轮功学员，还是面对警察，当善心一出的时候，境遇瞬间就转变了。借香港真相点大法弟子交流之际，我分享几件事情和同修共勉。在真相点，我们会挂出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横幅和展板。有一天，一个人在我们的展板前大吵大嚷地说：“展板很吓人，不能看。”我就赶快跑过去对这个人说：“因为你很善良，你看不了中共干出来的如此邪恶的事情。”此人就停住了，但是一会儿又吵闹起来了。我就向内找，发现是我的场不纯，因为我的心不纯净，我的话中带有息事宁人的心，我真正救他的心不纯，所以他后来才会又吵起来。因为他当时很激动，没有办法和他仔细讲真相。当时我想到了师父在红银寺解开你的迷绊中的话：“守住你的善。”我就说出了师父的这句话：“守住你的善。”这个人看了我一眼后转身就走了。这人离开后，我就开始向内找自己。我感到很多时候一遇到来真相点惹事的人，尤其是跑来说些反对大法的话的人，我的心里就会起反感，可能脸上还是笑的，可能还是说着讲真相的话，但是心里已经很反感了，就把这些人推到了对立面上。这时候我救人的心就不纯，那么也就起不到好的效果。其实这些人是冲着我的心来的，我应该慈悲对待他们。有一次，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的人来滋扰我们真相点，他们想抢走真相展板，我就和他们抢起来。我一个人和他们三个人抢，那时候我想反正是不能让你占到便宜，结果他们报了警，把我抓到警局去了。在警察局，一个警察录我的口供，我就想我不配合你，只说法轮大法是正法。那个警察就老老实实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写法轮大法是正法。可是写到正的时候，这个警察突然问我正字怎么写，我很诧异，回了他一句：“你连正都不会写，你怎么正啊？”事后我笑了这位警察好几年，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是自己不正，那个警察问我正字怎么写， 其实是在提醒我自己做得不够正啊，因为我当时的心不善，我没有慈悲对待他们。那时我和警察僵持着，警察就让我押了500块港币，先让我回家了，但是没结案，我还得去警察局报到。为了这件事情，我前后去了5次警察局，其实这5次都是在提醒我，让我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有一次，一个女警察让我打手指模，记录我的10个手指的指纹信息，我不愿意配合她，僵持到很晚，她困得不行，一直求我配合一下，我还是没配合。事后，这位警察在不上班的时候，路过我们真相点看到我，就走过来和我聊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要善。我一惊，感到这是师父在让他告诉我要善。我想，我的善只停留在表面，我没有善到心里去。再次去警察局，有一个警察又要我打手指模，我一看见这个警察，心里就很不喜欢他，觉得很反感。但是突然间，我想到，我不能这么对待他，我应该慈悲于他，善待他。此念一出，这个警察立刻回头对我笑了一下，然后这件事情就瞬间了结了。他不需要再记录我的指纹信息，也不让我再做什么了，案子也结了，他们也就让我回家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警察局的一个消息，让我去取回展板。可是我去拿展板的时候还是有漏，因为我心里那时候有点得意，因为这个漏，警察又给了我一个横脸。现在想起来，在真相点救人的过程中，我不应该用人心看待我们遇到的事情，应该正念看待遇到的事情。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在搬展板去真相点的时候，电梯经常停，我一看到电梯停了，就常常心里不开心地说，又停了。在这种心态下，把展板搬下去很费劲。后来我改变了观念，我想，这是好事，吃点苦是好事，应该谢谢电梯坏了。观念一变，搬展板的事情立刻变得很轻松。警察也常常来真相点抄录我身份证上的信息，我就借机向警察讲真相劝善。如果没有太多时间，我也会想办法让警察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候警察说，我持中立态度，我不向着你们法轮功，我也不向着任何人，我就会说，中立是不存在的，如果不向着正，一定是向着邪的，所以一定要正啊。虽然现在香港出台了国安法，但是我们依旧天天在真相点竖起天灭中共的旗帜，天天讲真相就是人。师父慈悲救度了我们，我们一定要完成唤醒众生的使命。师父有一首诗，红引舞风雨。风雨，不见卧龙有其事，潜在山中风雨翅，邪魔乱鬼自得意，一朝腾起蔽天日。我感到现在邪魔乱鬼虽然很得意，尤其是在香港，师父给了我们风雨翅的时间，这段时间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要向内找，把自己的漏补起来。只有不停地向内找，修我们的一丝一念，这样在将来我们才能腾飞起来。 个人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与邪恶黑名单无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惠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7日。从去年至今，邪恶旧势力在中国大陆搞的所谓清零行动中，频频出现一个说法，签字不练法轮功了，就可以从名单中除名，以后就再不上门找麻烦了。这就是说，确实有一个黑名单存在。今天就简单说说这个黑名单问题。邪恶制造黑名单的时候，问过大法弟子吗？没有，大法弟子从来没有同意上他的黑名单，也不承认什么黑名单。现在邪恶却以从黑名单除名为由要挟，迫使修炼人就范，这不是笑话吗？邪恶不过是自说自话，自己唱独角戏不过瘾，还想拉修炼人入戏。大法弟子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不是其他任何邪恶生命的弟子。要说名单，大法弟子只希望在师父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名册上，所以邪恶的黑名单与大法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在不在上面，除不除名，一概与大法弟子无关。而另一方面，大法弟子按照大法要求，是全盘否定邪恶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不承认邪恶清零、黑名单等等的，所以这些邪恶的东西根本不应该存在，只能被彻底销毁。一点个人体悟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